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15号，公元2004年4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获准到中国展开酷刑调查。日内瓦将举行示威游行纪念丹顿德勒仁波切被捕2周年日。西藏歌手与作曲家涉嫌政治被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国际媒体引述联合国方面上周三透露，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名调查人员已经获准在今年6月底之前前往中国就酷刑问题展开调查，时间大约2个星期。路透社说，中国政府同意不事先公布联合国的调查人员将要访问的拘留所，并且保证不会破坏任何与调查人员接触的人士。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孔权没有提到国际媒体已经报道的有关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所做的承诺。观察家注意到，这消息是在美国打算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动议，而中国因此中断与美方的人权对话与合作之后传出的。为了确保调查的真实性，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同意不事先公布联合国调查员将要访问的拘留所，并且保证不会破坏任何与调查人员接触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一些知情的人士表示很难相信。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内瓦将举行示威游行纪念丹顿德勒仁波切被捕2周年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本月7号时，中共当局秘密逮捕西藏扛区著名宗教领袖丹顿德勒仁波切2周年日子。在2年的时间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强烈抗议中共的这一残暴行为，不断地举行了各种营救丹顿德勒仁波切的活动。国际支持西藏团体联络协会和瑞士西藏协会、国际神韵西藏运动等团体的共同组织和筹办下，于本月7号开始为纪念丹顿德勒仁波切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2周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人权年会大厅前将举行一次和平游行示威活动。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加强了解国际各界许多团体和个人为纪念和研究丹顿德勒仁波切而在不断地展开各种活动。据了解，中共甘孜公安人员于2002年4月7号晚上前往西藏扛区甲阳区奎林寺院中秘密逮捕了著名宗教领袖丹顿德勒仁波切，又名阿安扎西，并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顿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助手罗藏顿主宰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另外，国际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经多次向中国政府进行了施压。对此，中共当局有关人员曾经承诺由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重审对丹顿德勒仁波切和罗藏顿主的案件，但是2003年1月26号对罗藏顿主秘密执行了死刑，这是在过去20年里以涉嫌政治罪处决藏人的首次命案。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法新社消息，一名公安干部说，中共国安官员已经将一名受西藏人民欢迎的西藏歌手和一名作曲家逮捕， 而其原因显然与他们音乐中所暗藏的政治内容有关。自称姓吴的一名公安干警对设立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说，分别名为南卡和巴格查的这两名歌手和作曲家于3月10号前后在同德县被捕。同德一向是藏族的居住区，如今属于青海省管辖。任职同德县公安局的吴姓干警表示，捉人的是国家安全警察。他说，我不知道他们遭到什么罪名指控，但一定是和政治有关。他说，被捕两人唱的是民歌，在当地和全省都很知名。自由亚洲电台说，此事似乎与南卡歌中的温和政治内容有关。出问题的歌曲分别名为《藏王的信差》和《勇敢的安多人》，但该电台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歌中其实并无任何真正的政治内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国安干部们现在正在将上述两人所制作的光碟全数查扣。他们都出生于青海牧区，其中巴格查是同德县一座寺庙的喇嘛，目前两人均下落不明。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原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原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由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晚上8: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收听本台的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站上也能够收听到本台的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各地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民兵等作为辅助力量，然而犯罪仍在不断增长，每年仍要把大量财富投入于犯罪警警的斗争。如果人们只是因为对外在警察和法律的惧怕才不敢犯罪，那么只要在法律看不见的地方，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警察再多，又怎么扛得住比他们多千百倍的百姓，以及如何顾得及像藏区那样广阔的地域呢？比较内外两种警察，如果只有外在的警察没有心中警察，犯罪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而若人人都有心中警察，外在的警察就成了多余的，不再需要。当然完全依靠心中警察的理想状况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二者结合，国家为社会运用外在的警察，宗教给人们建立信众警察，二者相互补充，才能让社会处于最好的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如果把宗教视为敌人，就是犯下了大错。今天的中国 国家就正在犯这种错误。三，对藏传佛教的致命毁坏。十二，佛教为何离不开高僧大德？僧侣在所有宗教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我认为佛教要比其他宗教更依赖于僧侣。基督教、伊斯兰、犹太教都有其宗教的唯一经典《圣经》《古兰经》等，信仰者可以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直接面对其宗教的教义。对那些宗教，僧侣有重要作用，但不是离开僧侣就完全无法与其神和教育沟通。例如基督教的圣经，2000年就一本，一代一代往下传，每代基督教从小读起，加上以古诗为载体的写法，文字相对平易，一辈子读它，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识，有次实现与上帝或基本教义的直接沟通。佛教没有那种最高的和唯一的经典，而是由众多经典组成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加上文字难懂，思辨玄奥，充满了五合七讽一粒难把握的内容，又分成众多门派，各有独自的奠基学说，纷纭庞杂，即便是穷尽毕生也未必能通彻全貌，普通信众更是没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与精力去掌握。因此佛教始终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二元状态，一元是象牙塔中极高理性的哲学佛法境界，另一元则是大众层面的普遍迷信及根治迷信的虔诚。而能够把这相互分离的二元有机地衔接起来，使其相互沟通并包容在佛教完整体系内的，唯有依赖佛教的僧侣。佛教僧侣通过世代传承的教育体系和毕生研修的自我努力，具有把握佛教哲学意愿的能力，同时他们有直接面对信众的意愿。僧侣的工作是守护和发展佛法，又要以佛法对大众进行教化，把佛教的深奥哲学变成大众的日常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僧侣是架在佛教二元之间的桥梁，佛法只有通过僧侣才能抵达人世，而信众只有通过僧侣才能认识佛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僧侣也就等于没有佛教。佛教所称的三宝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这里。再好的佛和法，没有能够将其带给心中的僧人，就如同空中流阁，与人世间无法相关。仅此技术层面可以看到，基督教因为具有唯一的经典，心中可以直接把握，神之人愿的话语权就不如佛教僧侣那么大，也比较容易受到信众的监督，对他们构成世俗制约。佛教则因为奠基体系庞大艰深，且充满辩证法和方便，心中难以掌握，解释权几乎全被僧侣垄断，心中也就无从对僧侣产生制约。尤其是历史上全民信仰佛教与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缺乏其他精神资源为对僧侣进行判断的参照，对僧侣无条件服从的迷信成分就会更多。就这对藏传佛教的僧侣阶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侣阶层能够保持纯正的自律，信众的迷信及对僧侣的无条件服从就不构成多大的问题。如法的僧侣保证佛法与僧众不发生脱节，使佛教体系保持有序与完整，也能让佛教良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有是僧团领袖。僧团是只以寺庙为单位的僧侣团体。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